平安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读经到此。
谢谢张燕姐妹的读经。不晓得在现实生活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，一个人如果到一个海外的地方啊，生活不容易，不他就找到一份工作，而这个工作是签约的啊，可能签了六年的合约啊，在这六年的合约里面，他必须继续在这个工作上来完成啊，他不能耍约啊，不能毁约，不然的话要赔很多钱。然后他就在这边六年工作，那么也看到主人不是雇主对他也不是太好，不后路的话就做了六年啊。在这六年之后呢，他好不容易他约满期的，他可以自由了，他可以离开那个公司的。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却不要离开，他却要继续留下来。为什么他就继续留下来呢？待遇也不是很高，这个雇主也不是对他真的很好。不过他就是想要留下来。主要是因为他觉得那个环境也不错了，而且在外面工作也不一定能够真的是很好。所以他就继续的留下来，他现在可以自由了，但是他就继续的留在那个地方啊。这个是可能我不晓得中国弟兄姐妹你们到新加坡，甚至听到你们的一些同胞到海外啊，常常有这样一些合约啦，或者就是这样工作之后啊，很多人就想说合约满了，快点回去了啊，或者合约还没有满的话，甚至我们就说可以跳槽，可以怎么样，我们就离开啊。不过这个人可能就觉得说继续留下来啊。圣经里面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些例子，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知道说一个仆人一个奴隶，如果工作满了六年之后，他第七年就是所谓的安息年啊，他可以离开主人。本来是奴隶，不过工作六年之后呢，主人就必须要让他离开啊。不过这个仆人他感觉到说他不要走，他愿回来继续服侍主人。以前是无奈的，但是现在他是主动性的，甘愿的来继续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啊，不是因为说为了工价，也不是因为说压制性他一定要在那个地方，主要他就是愿意继续留在那个地方来服侍这个主人。那么在当时如果是这样的话， 那么这个人他本来可以释放，可以享受自由，但是他愿意回到主人面前，对主人说我不要离开啊，我要继续在这里服侍你。那主人这时候呢，按照出埃及记21章第5节到第6节，主人这时候呢就要带他到门框那边啊，用这个在他耳洞里面穿一个洞啊，穿了一个洞之后呢，就表明说啊，这个洞做一个记号，就是说他一生一世就在这个主人的家来做奴仆。那这是按照当时的律法规条，在他肉身上留下一个终身的记号，耳朵被串动，是要让其他人知道说，诶，不是主人不要让他回去，不是主人安息年之后不让他走，是他甘心情愿留在那个地方，也许他已经有了妻儿，也许他已经习惯了，他要留下来服侍这个主人，用仆人的身份，仆人的地位，仆人的心态来服侍这个主人。那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今天说侍奉神的时候，也类似应该是如此，我们是自由的，在基督里我们是罪得赦免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已经被罪捆绑，献给不义不法做奴仆，我们身不由己，有的时候时间到了就去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在基督里我们得着新的生命，我们得着释放，得着自由。不过呢，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罪得赦免，感受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，他可以被主的爱来激励，来愿意服侍主，而这个是甘心情愿的，好像一个奴隶的身份，以前是做罪的奴隶，现在是在义里面来服侍主。所以基督徒侍奉主是被主的爱来激励，是被主的恩选召来归向神，完全是因为主的爱来吸引他，甘心地把自己献上被主使用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罪得赦免，蒙恩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，那是何等大的恩典，不单只得救，而且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追求长进，彼此激励，同心侍奉，那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罗马书12章，今天可能我们没办法讲到1到8节，可能只是讲1到5节，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在这里罗马书12章1到5节，保罗就提到侍奉的一些要求是什么。当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，那当我们要说侍奉神的时候，神有什么要求吗？当我们说要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来侍奉他？巴不得借着这几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想。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看到保罗提出一个人说要侍奉，侍奉的要求是什么？对着神，向着神方面，一个人要侍奉的时候是有要求的，神要求他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要侍奉神，刚才我们就这点里要侍奉神，我们是要把自己献上，献上自己委身于基督。好，第一节这里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。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其实同时他也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。神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，我们现在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众圣徒一起来见证他，侍奉他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那为什么保罗不是以神的命令，神的权柄，神吩咐他们，指示他们说一定要侍奉我，一定要将身体献上？哎，保罗不是这样的口气，保罗说，我以上帝的神的慈悲劝你们。保罗不可以用神的权柄吗？保罗是使徒啊，神本身不可以用权柄命令人来侍奉他吗？ 肯定可以。但是神不愿意勉强人，而是以他的慈悲和爱来感化人，激励人，甘心乐意的来献上自己来侍奉他，那是无法抗拒的爱。如果压迫性的，就好像老板一定要你做，你是无奈做的，心不甘情不愿；或者父母亲要孩子做一些东西，可能他也做的心不甘情不愿，不变呢，没办法要做。但是如果是爱来感化的话，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，是甘心情愿的。神爱我们，救我们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我们脱离撒旦魔鬼的权势，进入永生神儿子的国度。当我们想到神奇妙的大爱，他赦免拯救我们的恩典，那因此我们献上自己，甘心地侍奉他，其实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合情合理的，是应该的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蒙恩而我们却不侍奉主，就是不合理。我们领受神的救恩，我们不侍奉他，严格来说就是岂有此理。那为什么说侍奉主是理所当然呢？当然我们说啊，因为主的爱拯救我们，主丰富的恩典，主的爱激励我们侍奉他。那其实在第一节开始就说，所以弟兄们，这个所以就是连接到前文第一章到十一章。第一章到十一章保罗就提到说，原本我们都是在罪的里面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犹太人外邦人都犯了罪，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耶稣拯救世人，以致我们可以因信称义，以致我们能够领受圣灵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使徒保罗讲到说，神的恩典在他的教会，在他的儿女身上。特别在十一章的时候，有三个因为。十一章二十九节说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择是没有后悔的，神给我们的恩赐，神选择我们是没有后悔的。二十九节是如此说。三十二节说，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，是我们都被圈在罪人当中，不顺服人当中，不过神特意连续我们。三十六节也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神的恩典选召在我们身上，神在不顺服的人当中，在罪人当中特意要连续我们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就因为如此，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拯救，蒙延续，我们是属于他，归于他，那当然我们就应该侍奉他。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如果明白的话，就自然是一个服侍神的人，见证神的人，而把自己全然的献上给主，完全的委身给主。而且要知道，今天我们能够献上给主，我们能够服侍主，是因为神的慈悲哦，否则我们根本不配，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和这位伟大的神做什么见证，服侍什么。是他拯救我们，买赎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因此我们侍奉他是理所当然的。他是万有的主，万有都本于他，归于他，依靠他，那因此我们把身体献上给他，当作活祭。所以保罗这里说，所以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那这是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特点，是神向他的儿女们的要求，将身体献上。这个身体不只是我们这个四肢五官这些身体，这个身体是指我们整个人的生命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这整个人就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全然的献上给神。就是我们每天所做的工作，无论我们在教会，或者在办公室，或者在公司，或者在路途当中，在学校，我们整个生命每时每刻，我们都应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服侍他。这就是将身体 整个生命献上给他是很具体是很实际的，不是只是口头上这样说，是没有保留的，把我们生命献上给他。所以要侍奉神吗？先把生命献上给主，认定。那我们知道说旧约献祭来到神面前把牛羊献上作为赎罪祭赎愆祭，就要把生祭祭牲杀掉，不能怎么献上。今天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杀掉，今天我们活着的把自己活着的这个生命，不是死了才来侍奉他，是我们当作我们自己已经死了了，我们用死的这样一个态度来侍奉他，这就是一个奉献。新的一年我们刚才举行就职典礼，我们在神面前立志献上自己。我在说不只是在主日，在一些圣工岗位，当然我们要忠心，我们立志了。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都是这样的来献上给他，来见证他，来侍奉他。因为我们整个基督的生活都是属于神的，不是说我们只有来教会的时候比较属灵，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比较属灵啊，我们去传福音唱诗啊，做见证比较属灵啊。其他我们如果和同事同学去郊游去野餐，在家里和孩子在一起，就不属灵吗？不是的，不应该这样分。我们是整个生命已经献上给神，让他来引导我们，来管理我们。有一个小朋友礼拜天去主日学，他出门的时候妈妈就给他两个铜板啊，就交代他说啊，一个铜板是拿去奉献的啊，主日的学老师会收奉献的，这个铜板是拿去奉献的，另外一个铜板呢就是给你去买蛋糕或者买冰淇淋。所以这个小朋友就很高兴拿着这两个铜板一路上走，含着两个铜板，但是不小心掉了一个铜板，刚好又掉在那个沟渠下面，又拿不到，剩下一个铜板怎么办呢？回到家里妈妈说你没有奉献啊，小朋友就说啊，要奉献的那个铜板掉在沟渠里面了，所以我另外一个铜板我拿去买冰淇淋吃。他为什么不是说啊，那个买冰淇淋的掉在沟渠里面，那个铜板应该是奉献给神？那我们是不是像小孩子一样啊，有一些是属于啊，好像是把整个生活上区分出。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按照神的律法献上这个祭牲啊，让带到祭司面前，然后宰杀这个牛羊，然后切成一块一块，然后烧在祭坛上。那因此把那个牛羊这个祭牲带到祭司面前，那个祭牲啊，那个牛羊是很重要的，那个牛羊也真的是要没有瑕疵的，祭司要或者立位人他们要检查过的。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神，圣经说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今天神看重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献上什么东西，你可以献上金钱，你可以献上任何东西，不，在献上任何东西在侍奉前，我们的心态是更重要。我们心是不是先归向神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先摆的正摆的对，那是更重要。有一个顺服神的心，有一个真的是真诚在神面前好像把自己献上给神当作活祭。我们知道当扫罗王他擅自献祭被撒母先知责备，后来撒母先知吩咐他说要把亚玛力人全部杀掉，结果我们看到扫罗王 存留了亚玛利王的生命。上帝就借着撒母耳对扫罗说了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今天神看重我们是听他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先献上给神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，那其他侍奉也就正确了。相反的，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不正确，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语，即使你在教会做任何的侍奉，也没有办法讨神喜悦。神要我们今天不是献上祭物流血，今天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，是我们天天向着神来活着，向着罪是死的，时刻是为神活着，将自己的一生每一天更好的来为他而活，来侍奉他，这就是献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。神没有用权柄说你一定要这样做，神没有用他的义来威逼人，神没有用他的恩来追讨人，神是以他的慈悲来感化人，以致你是甘心乐意的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以前的动物就是要死的杀掉的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他自己，耶稣是最后的一个死的祭，讨神喜悦，完成救赎的工作。今天我们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，所以对神是完全的奉献，献上自己是圣洁的，因为我们是主的宝血洗净，我们是委身基督，我们需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因为这里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，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圣洁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？怎么才能够讨神喜悦呢？所以第二节他就提到了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不是指这个地球啊，不只是这个国家世界。当圣经说到世界的时候，就是世俗的潮流，这些败坏的习俗，犯罪的事情，很容易吸引人。不知不觉我们就被这些败坏的习俗，这个世界这些犯罪的事情，世人所行的，所看重的，那我们就被影响。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世界的影响力是很大的，会把我们变成说，哎，世人是这样，我们也就变成是这样，变成世界的样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一个人，我们要怎么样分别为圣，怎么能够讨神喜悦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世界的样子就是这样，我们很自然就是跟随的。所以圣经另外也有提到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能够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世界很多时候叫我们看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叫我们爱世界就没办法爱我们的上帝。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也说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神要以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的。我再说世界五花八门，常常引诱我们，要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，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实在是要有坚定的心志。我们不错，信耶稣罪的赦免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不过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要继续的改变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 并且得的更丰盛。那一个侍奉主，一个所谓委身基督，一个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，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说开始的阶段，要不断的更新变化。我们不只是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，而且我们要追求丰盛的生命，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不只是说我们信耶稣那一天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，啊，我有耶稣的新的生命，他是我的救主，那只是开始。但是我们要继续的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，让每一天生活更新变化。所以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里说更新而变化，这是一个不是过去式的完成式的，不是，在他原来的意思里面是现在式，而且是什么继续进行式，就是更新变化是要不断的。今天我们更新了，明天后天呢，接下来每一天呢，我们就要常常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这样的功用，以致我们能够被主的话建立。那这个说心更新而变化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。当我们说我们更新而变化，意思说我们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，是站在圣经信仰的原则来看待思想每一件事情。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从世界的角度、世界的习俗、世界的方式来处理、来看待每一件事情，这是世界上的人。那今天我们是蒙恩得救的儿女，我们所谓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已经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心更新而变化，就是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，从我们信仰的立场来思想这些事情。所以下面就说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可喜悦的事。这里说查验，就表示说我们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、属灵的知识、圣经的原则，去观察、去看、去验证、去辨别，诶，是不是神喜悦的，是神喜悦的还是神所憎恶的事情，以致我们不会随从世俗的潮流，而是按照圣经的真理、神的心意去做，讨神喜悦。所以在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使徒保罗说我们要侍奉神吗？先对我们做出要求，神要我们先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你要侍奉神吗？先委身基督，先确定与神的关系和好，先看待与神的那个和谐，你的生命摆的对或者不对，然后才来做我们每一个主的或者其他岗位的侍奉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蒙恩得救，他怎么说侍奉神呢？一个人生命没有愿意交给神，他怎么能够很好的侍奉神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会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说他是我的救主，但是我们没有愿意让他完全掌管我们生命，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这就是那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接触神的道，提醒我们、光照我们、帮助我们。神啊，让我真是能够让你做我的主，我已经献上给你了，好让我的侍奉蒙你悦纳。好，侍奉的要求就是献上自己当作活祭，委身基督，完全委身没有保留。好，侍奉的原则是什么？第三节到第五节，对我们来说，对个人来说和弟兄姐妹，所以要怎么样来侍奉神？我们要有正确的眼光来看自己和同工和弟兄姐妹。所以在第三节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归所单看的，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克夫中道。那保罗在这里怎么劝导信徒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？他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。你会不会有点觉得奇怪？那保罗在第一节是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现在他说我凭着所赐的恩 对你们说。他为什么不是说不一样的说，我凭着神的慈悲对你们说。前面是说以神的慈悲劝他们吗？现在为什么说以神凭着神的恩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？或者他根本不用说凭什么神的恩啊，这就是告诉他们。好像我们一般上说话就不会说可能这不是我们的习惯，这是保罗在圣经里面常常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，我们就不会了。我们不会这样说，孩子不做功课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你要好好做功课。你会对太太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你还不快点去开饭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你们要好好的听到。我们不会这样说。那保罗为什么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？那我相信因为保罗他真的是领受神的恩啊，他也领受神的恩赐，而且把自己神给他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。他清楚明白神的恩在他身上，他又是使徒，又蒙受神给他的恩赐，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因此他能够借着这样来告诉弟兄姐妹，你们也要如此认真的看待神给你们的恩典，看得合乎中道，不是随便说的。保罗本身经历过神的恩在他身上，神选召他做使徒，而且他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他和使徒们的关系，他是外邦使徒，雅各、彼得、其他这些使徒，他们都知道他是外邦的使徒。那因此保罗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对他们说，而且是对你们个人说，是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当时是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有钱的、没有钱的，不管在哪一个侍奉岗位里面，保罗说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同样的，今天人是做牧师、做传道、做长职、做委员，或者是组长，或者是哪一个岗位，我们听一下保罗说，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。所以在这里至少有三点：第一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怎么样看得合乎中道？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，要叫做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到，保罗这里他不是叫做神给个人的恩赐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没事，恩赐有大小，恩赐有不同。保罗没有说照个人的恩赐大小看得合乎中道，保罗说按照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，也有点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恩赐是一回事，但是有没有信心来运用表达恩赐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有恩赐很好，但是他是不是有信心来运用他的恩赐？所以不在乎你自己有多少的恩赐、才干、学问，更重要说你有没有神给你的信心来运用神给你这些恩赐，还有属灵的价值。为什么说看照个人信心的大小？恩赐都是神给的，但是你有没有信心的大小？这个信心是在于说你怎么有信心，你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，你对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，你的信心从哪里来。所以当一个人有信心，是因为他坚定神的话语，坚信神的话语，以致他有这个信心。单单如果有恩赐，没有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没有从神的话语、神迹本身那种关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恩赐还是另外一回事，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运用出来。你与神的关系和谐，同样的你对神的话语深信不疑，你照着神的话语去做，你就有信心来运用你与 神给你的恩赐。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神给我们的恩赐。神给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，就是恩赐。这个恩赐不是要你保留着、保存着，而是要我们用出来，来建立教会，帮助弟兄姐妹。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是要互相配搭。千万不要看到别人的恩赐，哇，好像很好，我自己一点恩赐都没，或者我自己恩赐很少，心里感到不舒服。所以拿恩赐来比较的话，就有困难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用信心，照着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然后我们学习欣赏恩赐，不是拿来比较。当我们用恩赐多少来比较的时候，这个人很会讲道，哎，这个人很会带领诗歌，啊，这个人很会组织，很会带领团契，哎，我好像都很差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这个人这方面很好，可能另一方面不是很好。我们不要比较，因为比较的话可能就产生困难，他有我们嫉妒，我们心里面不爽，酸溜溜的心态就变得不好了。圣经的确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，不是吗？扫罗当时和以色列军队面对巨人哥利亚，非利士人哥利亚来谩骂，全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人敢去迎战，大家都害怕。结果谁？大卫为什么去迎战？因为他说不能让这个人来亵渎谩骂我们以色列耶和华的上帝。所以大卫就凭着他帅士的机贤，也借着上帝的恩典，就把哥利亚真的打死了。哇，他打死哥利亚的时候，整个以色列的军队振奋起来，妇女就在那边唱诗歌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是一个事实咯，扫罗整个军队都不敢去迎战，大卫真的就去了。所以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听得心里面很不舒服，怎么将万万归给大卫，不是归给我是王啊。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扫罗不是欣赏大卫，不是感谢大卫，他反而是妒忌大卫，甚至要杀害大卫。这是比较，为什么他得到这样的一个名声，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。求主帮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就是不要看自己看得太高，也不要看自己看得太低。太高可能会叫我们自高自大，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，太低的话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很自卑，甚至自暴自弃，不敢做什么。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自己是看得合乎中道，不太高不太低。我们都知道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不要太低也不太高。就像圣经所说的，有些人是五千，有些人是两千，有些人是一千。神知道哪一个时候是五千，哪一个时候是两千，哪一个时候是一千，好好的去用，有的还要嫁给他，叫他有余。所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和同工，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第二，我们要彼此接纳。所以就像十二章第四节说，保罗这里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身上的肢体眼有眼的功用，鼻子有鼻子的功用，耳朵有耳朵的功用，手有手，脚有脚，每个都有不同的功用。啊，彼此接纳，彼此配搭，本来就是这个。所以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，是要彼此接纳，正如一个身体上的好些肢体。同样，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有这样一个例子。保罗出信主的时候，也有些人不大相信他，怎么保罗捉拿基督徒迫害教会，真的信主了吗？没有人相信，连使徒都不相信。 但是巴拿巴相信，巴拿巴接纳保罗，把保罗带到使徒面前，不只是把保罗带到使徒面前被使徒们接纳，甚至当安提阿教会有需要的时候，巴拿巴到大使那边找保罗和他一起同工，接纳保罗，而且跟他一起配搭，甚至在布道行事的当中，保罗是因为巴拿巴的缘故被使徒接纳，开始参与侍奉。在布道行程里面，来到一些外邦的地方，谁讲道？你看到是保罗讲道，应该是巴拿巴嘛？因为巴拿巴如果说资深啊，是各方面的话，但是巴拿巴清楚知道他有他的恩赐，我有我的恩赐，所以就是接纳保罗，完全让保罗更好的来被主使用。所以彼此接纳是何等的重要，因为我们是合一，是各有不同，是彼此配合。所以第三这里说我们要互相的联络，12章第5节说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，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今天在群体的服事当中，我们是不能单单是只有我自己在做，看看别人也都在做，每个都有不同的恩赐，都一起的服事，是彼此的联络。就像尼西米，当他们开始要回去啊建造城墙的时候，尼西米很会分派城墙每一个段落，不同的家庭，这个家庭负责这部分，那个家庭负责这部分，另外一个家庭，不同的家庭，不同的成员负责，不，大家建一段，不过在建这一段的时候，一定要和另外一段有配搭，你不能说我建到那边去，你建到这边来。就像以前我们邻国说要建一个那个什么通道，结果大家啊，我建这边来，你建那边来，不配搭就不行了。是我们都要配搭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不过这些恩赐是要互相联络。因此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委身基督，承担使命。这个承担使命就是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，神给你在小组，在团契，在主日学，或者在其他个别的一些关怀辅导工作上，那我们献上我们的恩赐，一起的配搭，以致我们看到说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更好的被主使用，让我们成为活祭。我们一起来唱诗歌。